每一个人都希望拥有一个宝藏，叫自己的生命可以得到满足。我就拥有了一个宝藏，就是圣经，因为它是神所默示的，在教训、在督责、叫人归正、教导人学义的事上面，是可以叫我蒙福。所以让我和你一起去认识圣经。心机旁边的朋友你好，林峰又在空气中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了。好感谢上帝，几年来我们已经用了很多的时间将圣经一卷一卷的去查考。我真的很希望你在圣经里面能够有更尽心的认识，就知道上帝的计划是何等的奇妙。如果你在查经里面有任何想同我分享的，记得写信给我，我是等你的来信的。同我联络的地址，节目结束的时候我就会报读出来。请你按照着我所报读的地址写信同我分享你在查经或者是实践圣经里面的心得和经历。好了，在今天查经的时候我们先来到祈祷。神啊，这个时候恳求你藉着圣灵开我们的心眼，赐我们力量，叫我们不单止明白，也都可以谨守遵行。主神，我们知道在你的话语里面我们可以经历你，在你的话语里面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得到什么的福分。我们感恩祈祷奉耶稣名求，阿们。在上次的查经里面，我们已经看到启示录第十三章了。今天我们会继续来到看启示录第十三章的。或者在查之前，我们先来到再重读着启示录第十三章第一和第二两节。第一、第二节说，我又看见一兽从海中上来，有十角七头，在十角上戴着十个冠冕，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那龙将自己的能力、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他。上一次我们就去到研究讲在海里面出来的那个兽，我们相信这个兽是属于一个政治上面的兽，是撒旦将它在海里面带出来的。而我们要了解这个兽的时候，就必定要跟但以理书做一个对比。在但以理书第七章里面就讲到有第四兽的出现。但我们要知道，当但以理讲及到异象里面各兽的时候是预言，但是去到约翰的时候，很多但以理的预言已经成为历史的事实了。所以约翰讲预言亦都只能够是集中在他那个时代未出现的事，因此他就集中到在第四兽里面讲。第四兽是属于罗马的帝国，亦都是罗马的统治，而约翰正是在罗马统治下面，他亦都是被罗马的皇帝窦米先所放逐去到拔摩岛的。所以我们将但以理书和启示录摆在一起来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在启示录所讲到一个兽，就是大罪人，就是敌基督，是世界最后的大独裁者。而一般的经学家都相信这个大独裁者是源于欧洲的，欧洲会因为他而有一个联盟或者一个统一。欧洲过去的历史里面，除了在罗马时代是曾经统一之外，后来就分裂，虽然再出现有所谓神圣罗马帝国，但是无论在宗教上面、政治上面，他们用多少的努力都好，结果都是失败，最终连神圣罗马帝国都烟消飞灭。在欧洲再出现有另外一些统治者，包括拿破仑、希特拉、墨索里尼，某程度上面他们都想统一欧洲，但是我们知道按照上帝话给我们知，欧洲能够统一必须要等到大灾难期间由一个人物所带出来，这个人物是由魔鬼所兴起的。今天很多人去研究欧洲的联盟、欧洲的一体化，没错，今天欧洲确实在经济上面越来越整合，甚至有一个观念要成为一个大欧洲精神，就让欧洲、美洲、亚洲鼎足而三立，来到瓜分世界的影响力。当我们研究现代历史的进程的时候，我们会更加诧异地发觉，似乎启示录所讲的一切是比想象中更快的去出现，更快的成就了。我们真的很希望心机旁边的朋友都好好地去研究一下现在历史所发生的一切，特别在时事上面与欧洲有关的，我们就更加要留心了。不过这个时候就算欧洲货币是统一了，但是就不表示大灾难已经出现，我们要留心，大灾难是要等将来教会被提走以后才会出现的。我们再看回在启示录第十三章里面，第十三章第一节，我们会看到有一个兽在海里面上来，有十角 七头，而十角上面是带着十角的冠冕。带着十角的冠冕就是代表着十角在大灾难期间分享着罗马帝国所管治的权柄。这十角是十个行政的地区，里面有十个的政要来到去執行管理。详细的解释我们看到第启示录十七章，我们就会得到一些证据。不过在这十角里面亦都出现一件事，就是有一个小国后来要兴起，取代了原先的三国，而其他剩下来的七国似乎亦都向这个小国来到作出了顺服，结果就制造出世界上面一个最后的独裁者。那七头呢，这里所讲到他的七头头上面有亵渎的名号，七头的身份是很难辨明的。在启示录第十七章第九第十节，他们解释到有七个的王，但是这七个的王呢不是好像十个一样是同时存在在一个的时期的。这七个王似乎是顺着年代而出现的。所以有些人就认为这里所讲到的十国是指到罗马的十个皇帝，但有些人就认为不是，这里讲到的七头是讲到罗马的政府体制，他们有君王制、有议会、有独裁、有军事的议坛。但有些人就说这个七头是代表着古老七个大国，罗马、希腊、马代波斯、巴比伦、埃及和亚述，而将来要出现的兽就是第七个了。另外有些人认为七头就是等于龙的七头，是暗示它有超凡的智慧。魔鬼撒旦将来要激动一个的大罪人，他最后要起来成为世界的大独裁者。无论怎样解释都好，我们必须要知道圣经这里所讲到有七头，而最重要的就是这七头犯上了一个重要的罪名，这个罪就是亵渎的罪。在第十三章第一节最后的部分就讲到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这七个头他们都是要去亵渎上帝的。什么叫做亵渎神呢？亵渎可以包括是两方面的。第一方面呢，就是要让自己同神同等，去夺取上帝独一位置，这个是第一个亵渎。另外一个亵渎呢，就是亵渎神的名号，就是妄称神的名了。罗马的君王呢，他是犯了第一个的罪，他们一路都当自己是神，并且将自己摆在同神同等的，所以要罗马帝国里面所有的人呢向君王来到作出敬拜。罗马的皇帝是犯了第一个，就是夺取神的位份，要以自己同神来到睇齐，这个是第一个的亵渎。以色列的法利赛人就犯了第二个的亵渎罪，他们是妄称神的名，他们将人的意思就说是神的意思。这里讲到七头，就是讲这个兽两样都有犯，他自己要去代替神，自己又去妄称神的名字。接下来在第十三章的第二节又讲，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那龙将自己的能力、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他。这个真是一个稀奇古怪的兽，我相信世界的人没人看得到的。约翰是将到不同的动物拼合起来而形容这个的兽。现在我们可以去了解到关乎敌基督具体一些的事情了，因为约翰在他预言里面话俾我知，佢蕴含有其他兽嘅特点。呢个兽嘅特点就代表住喺但以理书第七章里面所讲到历史进程里面嘅帝国。但以理喺异象里面亦都睇到唔同国家亦都用唔同嘅兽去代替嘅。第一个兽咧系好似豹嘅，但以理书第七章第六节就讲啦，佢话此后我观看又有一兽如豹，背上有鸟嘅四个翅膀，这兽有四个头，又得了权柄。这个是希腊的帝国。希腊帝国最杰出的就是艺术和科学都有着辉煌的成就，他们的哲学、他们的建筑和文学也都是举世驰名的。就算希腊语本身也都是相当奇妙而丰富的言语，所以这个兽帝国将来在外表上是拥有文化的特征的，他们似乎就好像承继了希腊的荣耀一样。然后跟着说，他的脚就好像熊的脚， 呢度亦都提醒我哋喺但以理书所睇到第二个兽啦。但以理书第七章第五节就话啦，又有一兽如熊，就是第二兽，旁跨而坐，口齿内含着三根肋骨。有吩咐这兽的说：起来吞吃多肉。呢一个熊兽呢，就是代表住马代波斯嘅。我哋留意马代波斯所带出嚟嘅就是异教里面嘅华丽，就好似个庞然大物、巨地青雄一样。将来要出现敌基督嘅国度呢，亦都一样属乎异教华丽同财富嘅。跟住喺约翰所形容里面呢，这个兽第三个特点就是口呢，就好似狮子嘅口。在但以理书第七章第四节亦都讲，他说头一兽像狮子，有鹰的翅膀，我正观看的时候，兽的翅膀被拔去，兽从地上得立起来，用两脚站立，像人一样，又得了人心。这里是讲到什么呢？是讲到巴比伦专制的政体，当尼布格尼撒管治下面，他就是一出言语没有人可以反对，他决定要处死所有的术士，也都曾经吩咐要将三个希伯来的少年人抌落去火窑里面。他发出的命令，没有人可以敢反抗，因为他就是独裁者，是专制君王里面的代表来的。末时要出现的大罪人，也都是好像但以利所讲到是十个指头里面其中一个，他是由半尼半铁所组成的，但是他就拥有好像尼布格尼撒一样的专制和独裁的权柄。在末后的日子，这个大独裁者会在撒旦的保护之下登上他的宝座，登上他的王位。他的能力是来自撒旦的，他和圣经里面所出现或者所形容的撒旦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路加曾经讲过，撒旦入了加略人犹大的心。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二十三节亦都用过类似的说话形容西门。而到末时出现的大罪人亦都是被撒旦所充满的，甚至有人形容他就是撒旦肉体的化身。但这样说亦都未尝不可的，因为撒旦确实已经进入了他内心，充满了他。保罗在帖撒罗尼加后书第二章九至十节就讲过一番这样的说话，这不法的人来是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歧视，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启示录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末后的日子魔鬼要用很多的方法去引诱人完全的离弃神，这个就是亵渎，他以自己来去取代上帝的位份。另外又会妄称神的名字，用很多错误的讲法去迷惑人对神的观念。今天我们要庆幸我们这个时候仍然能够有圣经，仍然可以被圣灵带领一起去了解神自己在圣经里面向我们所教训的说话。我们为此实在要感谢上帝。接下来我们要看到启示录的第十三章第三节。在启示录第十三章里面，由第一节至到第十节是讲到政治上面的兽是从海里而出的。在第一、第二节我们已经讲过关于这个兽的一些形状，而我们在第三节里面继续要看这个兽的神迹。第三节这么说，我看见兽的七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那死伤却医好了，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这一节经文如果我们要配合，是应该配合到启示录第十七章第八节来看的。启示录第十七章第八节，你所看见的兽，先前有，如今没有，将来从无底坑里上来，又要归于沉沦。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见先前有，如今没有，以后再有的兽，就必稀奇。有些经学家因为这两节经文所讲的，他们就认为撒旦可以叫这个兽呢是在死里面可以复活过来。不过我就不太同意这种看法了，我相信撒旦是没有一种能力可以叫死人复活的，因为这种能力神没有赐给他，这种叫死人复活的能力就只有耶稣基督才有的。在约翰福音里面我们记载耶稣所讲的几句说话，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二十一节耶稣就这样吩咐了， 他说父怎样叫死人起来使他们活着，只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另外第二二十五节就说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另外在第二十八节里面也讲到，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时候要到，犯在坟墓里的都要听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根据耶稣的教导，我们很明显知道，就只有耶稣自己才能够有力量叫死人复活，撒旦是没有这个能力的。那为什么启示录讲到这个兽有死伤而再活呢？我认为这个兽死了之后所出现的复活是一个虚假的复活，是魔鬼撒旦的一个骗局，因为他想迷惑人心。早期教会更加认为这个死而复活的兽是一个人物。咁呢个人物到底系边个呢？就好多人有唔同嘅讲法啦。有人话应该系卖主嘅加略人犹大，有人就话唔系，应该系罗马皇帝尼禄。顾问论如何？如果解释到个人物嘅时候咧，一定有个人咧，佢会面对极大嘅问题，后来咧系有再生嘅能力嘅。不过另外一批人咧就有唔同嘅睇法，佢认为呢度唔系讲个人物，应该系讲个政权，应该系指到罗马嘅帝国喺后来。罗马政权会被再复兴过来，特别是专制的君王政权。不过我认为这个是会发生，但是不能够视为复活。坦白说，如果我们认真去研究欧洲历史的进程，罗马的影响力就从来没有死过的。今天欧洲似乎都仍然好像罗马帝国一样，只不过就成为一个四分五裂的局面。敌基督是能够叫这个倾覆的罗马可以重新复兴起来。不过要记得，我不觉得罗马他是真正死过的。罗马今天仍然存在在欧洲，他是活活的，在欧洲里面继续有他的影响力，只不过是四分五裂。上面无论说这个的兽是一个人或是一个政权都好，其实各有所长，不过亦都各有争论的地方。要知道在白色大宝座审判之前是不会有恶人复活这件事出现的。到到那个时候，也都只有基督才有能力叫死人复活。基督会叫死人他复活，而站在他自己的白色宝座面前。详细我们迟些看到启示录第二十章十一至十五节，我们就会知道。所以这里我们看到的，在约翰福音第五章二十八、二十九节，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就已经宣告过了，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时候要到，犯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只有耶稣基督才可以叫死人复活。这个复活是可以指得救和失丧的人，他们都可以在神面前复活，而魔鬼撒旦就绝对没有这个能力了。因为神没有给到这种叫人复生的能力，就只有给了他毁灭，因为魔鬼的名字就是毁灭的意思。记得罗马帝国他将来一定要复兴，而成为世界上面独特的掌权国，在他中间会出现一个大独裁者，这个就是那个的兽了。不过我们要知道这件事出现一定要在大灾难期间，而我如果在两个的选择里面，到底是一个政权的复苏，亦或是一个人的假复活，那我就会取后者，就是一个人。这个可以一个骗局，是由魔鬼伪造出来的。这个骗局是叫世人一个大的错觉。在帖撒罗尼加后书二章第十一节那里说，神会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顺从虚谎。到末后的日子，魔鬼叫一个大独裁者好像在死里面复活一样，他们就会即时说，啊，不是只是基督才复活，这个人物都会复活，他就是人类的救主。所以约翰讲了句说话，他说那死伤却医好了，是表明撒旦去假冒上帝的形态，这种是完全的亵渎。到那日子，可能有人会说，基督能够所做的，我们这个领袖也都可以做到了。当信徒要向他这群人传福音的时候，那些人就说，不单止耶稣做到，就算我们现在领袖一样做到，那用不信耶稣？敌基督就是这样，他要仿效基督，愚弄世界的人，让人看不到真正的基督。所以当有一人 信徒传道的时候，有人说他们认识的人就好像耶稣一样的时候，你就知道他们已经落在敌基督的圈套里面。将来到那一天，罗马帝国一定会有一个这样的人物，他会迷惑世界，骚扰世界的人认清楚真正的救恩的。好了，这个时候呢，实际上我们可以将敌基督的图开始拼合了。在启示录里面第六章，我们看到一个骑白马的，他似乎要带给世界一个的假平安。在人类的历史里面，我们知道人类历史几千年来未停过打仗，而在整个全球历史里面的记载，最少超过有8000个和约，但是没有一个成功的。在整个几千年的人类历史里面，真正和平的盛世是不会多过300年。末后的日子里面，敌基督就似乎带给世界一个假和平，他会宣布，他说我来就是要带给你们和平。世人亦都因为觉得他有这种似乎复生的能力，亦都将到自己的管治权全权交托给他。有一位主教曾经讲过，他说敌基督是会伪装自己成为一个最好的人道主义者，讲求的就是人权，讲求的就是平等，讲求的就是昌盛。当他面对别人对他的质疑的时候，他可以自圆其说，用很多的理由去解释，遮盖自己的邪恶。我相信这位主教所讲的说话是相当有道理，就算到今日我们看到很多的政客，他们做很多的事亦都是令人难以去信服的，但是他们可以很自圆其说地去解释很多的事，何况将来受魔鬼所提携带出来的大罪人，他怎会不有能力去迷惑普天下的人。跟着下来，我们继续去看启示录第13章，我们看第4节至到第5节。又拜那龙，因为他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兽，也拜兽说，谁能比这兽，谁能与他交战呢？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话的口，又有权柄赐给他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第四节里面我清楚提到，撒旦确实真是威风四面，他在那个时候就好像受到全世界敬拜一样，因为全世界的人都已经忘记神，只是知道他可以带给他们所谓的和平，带给他们前途。其实今天有很多的人，他们否定了神，就是走向了拜魔鬼。拜魔鬼的人就好像这段经文所讲的，拜兽的话谁能比兽呢？跟真理的神做比较的时候，魔鬼迷惑了末后大灾临面的人，认为魔鬼本身就是跟神相同的。这个是何等大的亵渎，这个亵渎其实今天已经出现，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很警觉很小心。在第五节里面告诉我们一个好消息，没错，这个兽确实是得到很多的权柄，甚至向神可以说一些亵渎的说话，但是他不会做得长，他只能够就有42个月，即是他只能够有3年半的时间去敌挡上帝。他的敌挡经文说赐给他说夸大亵渎话的口。先知但以理亦都有提过，敌基督是会讲一些夸大的说话，他会答应人自己做很多的事，但是他未必会做得到。今天我们看到很多的人，其实他们在平时生活里面都是讲很多夸大的说话。敌基督可以说代表着一些专门讲夸大话的人，他们讲的满口仁义，讲得天花乱坠，但是作为信徒，我们自己稍微小心去分析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们所讲的每一句说话里面其实是全无用途，全无含义的。好了，跟着我们继续再看，就是启示录第13章第6至到第8节的经文先。第6节开始这样说，兽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亵渎神的名，并他的帐幕与琴，那些住在天上的，又任凭他与圣徒争战，并且得胜，也把权柄赐给他，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这几节经文俾我睇到一个好大嘅末世情景。这个末世情景是什么呢？这个被撒旦提携出来的兽，他的影响力是相当广泛，他敌挡耶稣基督，亦都敌挡天上的教会， 能留意到在第六节你讲到，他说这个兽要向神讲亵渎的说话，并且要亵渎神的帐幕，还有就是住在天上。有人说住在天上是指到天使，但是我觉得这里所讲到住在天上是讲那些已经被提离开了世界的信徒，因为当时的人还记得有一群以前自称是基督徒的人突然在世界上完全消失。这个时候这个敌基督这个的兽就会用很多的说话去肆意的去敌挡去攻击，去让人对于被提这件事有产生很大的错觉。不过无论如何，从这次经文我心里面得到平安，就是在大灾难的时候教会应该早已经被提去了。跟着在第七第八节里面其中有讲到，又任凭他与圣徒争战，在大灾难的时候世上仍然有信徒的，而且被称为圣徒，但他们不是属于教会的，这些圣徒要被这个兽所击败。很多的信徒包括犹太人外邦人在这个时候在神的旨意里面竟然是要殉道，因为这个兽要击杀他们。圣经说，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载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著名的传道人施布珍他说，我庆幸自己在大灾难以前名字已经记载在羔羊生命册上了，因为到那个时候可能我都不能够忍受得到。没错，大灾难可以说是人类历史里面最黑暗的时间，不过真正的信徒已经不再在那里了，因为教会已经被提了。我很感恩我自己拥有这个的把握，我希望你都能够拥有这个把握。更重要的不单止你拥有，也都告诉你的朋友亲戚知他们有得救的把握。如果在这些事上你有任何想分享的，记得写信给我。好了，我们今天查经就到这里先。听完了今天认识圣经节目之后，有任何意见请你记得写信给林峰。林峰就是双木林，枫树的枫。好了，下次再见。